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在1月8号的时候呢，日本召回了驻韩国的大使长林安正以及驻釜山的总领事森本康靖，那么对韩国表示抗议。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主要是韩国釜山市允许民间团体在日本的总领事馆前面呢，设了慰安妇的少女的铜像。那么本来呢，在首尔的这个日本大使馆前面呢，一直就有韩国人对日本表示抗议啊。那么设了这个慰安妇的铜像，日本一直说，哎，那么今天我跟韩国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那么慰安妇的事情呢，我们已经赔了10亿日元哈、来解决慰安妇的事情。那是不是韩国应该可以停止刺激日本，应该把这个大使馆前面的这个慰安妇的铜像撤走？这种结果呢，那么日本一直要求韩国撤走，韩国没有撤走。上个月底呢，就是釜山呢，日本的总领事馆前面，哎，韩国跟抗议慰安妇的事情也立了一个铜像。那铜像呢，本来呢，这个铜像后来被迁走了。先走了，但是在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啊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呢，那釜山市政府又允许了这个铜像重新摆回来。摆回来呢，日本当然表示他曾经有赔偿，但是韩国觉得你这个诚意不够啊，那你既然没有诚意，你还到参拜靖国神社，那当然我们继续保持抗议。抗议呢，那日本政府当然也非常生气啊，觉得说我已经做到了我的道歉呢，或者说我的赔偿，你们为什么没有做到你们这一部分呢？所以就把驻韩国的大使和驻釜山的总领事啊也都撤回来了。那召回来表示抗议，那以前呢，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2012年的时候，当时因为韩国总统李明博那么宣示主权呢，登上了那么主导或者是独岛。因为韩国跟日本中间呢有一个岛屿的争执，日本人叫它主岛，那么韩国是独岛。那么在这岛屿争执里面，这个岛屿啊现在是韩国的管辖之下，李明博当时就登上了独岛。独岛呢，所以当时日本政府表示非常抗议，抗议呢也把这个日本驻韩国的大使召回。但是召回不可能永远召回啊，上次大概召回呢就是12天，这次因为慰安妇总领事馆前面慰安妇铜像的问题呢，一般的估计比上次的没有上次那么严重，所以你召回呢，大概一个礼拜应该就会回任了。因为到底韩国跟日本中间，终究美日韩三国的同盟关系仍然非常重要，而日本呢也希望跟韩国能够改善或发展它的关系，所以不可能召回然后让僵局永远持续哈。那可以有这，但是有这事情可以看得到呢，安倍晋三虽然他的民族主义他右派的势力起来，可是呢，他如果没有诚意道歉的话，还是会碰到中国、韩国这边，随时我们都可能会发生抗议，让这个日本的邻国关系一直会处理不好。那第二个新闻呢，同样是亚洲啊，但是看的是军事。那么我们发现，在上个礼拜1月3号的时候呢，中国长城号潜艇和长兴岛号远洋打捞救生船停靠了马来西亚。那么到礼拜六的，让我们这边是休闲呢，来休假，然后礼拜六离开。那这事情呢，经过双方的国防部都证实，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停靠的一个事情。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马来西亚过去啊这一两年，其实对中国大陆是怀有这个戒慎之心。尤其在马航的这个失踪之后啊，中国为了在打捞啊，在海上打捞就展现出来的军事实力啊，让马来西亚吓一跳。所以马来西亚呢就跟美国靠得比较近，然后也跟这个日本靠得比较近，那么也希望引进美国的势力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这个势力的扩张。可是最近呢，这情况有所改变，一则因为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啊，他本身的一个贪腐案呢、在美国这边也不断在《华尔街日报》在吵，美国这边也在调查。那么贪腐案呢，所以纳吉部首相呢觉得也表示抗议。二则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那么马来西亚逐渐调整它的政策。所以在去年10月31号，纳吉部访问中国大陆7天正式的访问。那么在11月2号的时候呢，还和中国签订了防卫协定。防卫协定呢，就是加强军事关系， 本来是让美国啦、日本啦军事关系，站在这的同时呢，也让中国的潜舰，和中国就潜艇和它的军舰呢，能够在马来西亚停靠。哎，这个是很明显的，是往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倾斜的这个倾向。那么也就在上礼拜呢，1月6号的时候呢，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啊，那么登上了到菲律宾访问的俄罗斯的军舰。你晓得，在那么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但是现在呢，他逐渐的觉得，因为他的杜特地，他这个为了扫毒的这个政策呢，他内部其实很多是有人权争议的啊。那么这种独断的扫毒，那造成好多少人的丧命，美国呢对这个菲律宾颇有微词。颇有维持呢，菲律宾扫毒本来呢，美国要提供菲律宾26000支这个突击的步枪，但现在美国因为人权问题对菲律宾有维持，就不给了，不给说没问题。菲律宾说我跟中国要，那么我跟俄罗斯要。所以当俄罗斯的军舰来这呢，你可以发现杜特地呢在1月6号登上了俄罗斯的军舰，俄罗斯军舰，那么同时呢就告诉俄罗斯说，你可以做我的盟友啊，你可以来保护我们呢、啊。那俄罗斯也表示说，哎，俄罗斯的这个海军上少将也表示说，哎，他愿意啊，愿意他跟那个俄国和菲律宾之外，那么同时也跟中国、马来西亚一起在这演习。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虽然不是说完全一脚把美国踢开，但是呢，俄罗斯跟马来西亚往中国这边倾斜，代表东南亚的这边一个权力板块的移动。那也大概在相差不多时候呢，1月5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有3艘军舰演习完之后呢，穿越日本的金青海峡，然后回到中国大陆。那这个从日本这个穿过，那当然日本也非常也紧张，所以日本的那么自卫队空军呢，立刻升空警戒，全程跟拍。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亚洲的军事的一个情形啊，有一点点剑拔弩张。但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他是的确是往中国大陆这边去靠拢，这个呢，其实都是川普上台前的一个亚太的情势。那1月20号，川普就要上台，面对这样的一个亚太情势，那么川普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动或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三个新闻呢，我们看一下伊朗。伊朗是怎么回事呢？伊朗的事情，因为到底川普上来之后啊，那么伊朗和沙乌地的关系、中东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固然是外环境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伊朗内部它的强硬派跟温和派之间的一个斗争。外面斗争呢，那最近呢，伊朗总统鲁哈尼呢遭遇到这个强硬派的控制的司法系统的一个抨击。那么说呢，涉及到一些贿赂呀、贪腐啊，那鲁哈尼就表示说，那你如果涉及贿赂贪腐，那这样子大家把全部的财产统统公开，那你们这些高级的这些教士们，你们掌握司法系统，那你们手边的财务能够公开吗？啊，就是保守派跟温和派正在这边那么在较劲的时候呢，结果我们发现在上个礼拜，那么一个伊朗的元老政治人物拉夫桑亚尼去世，82岁。拉夫桑亚尼这个人呢，很值得有争议，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伊朗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曾经当过8年的伊朗总统。总统在内政上呢，他整个政策主张务实，主张开放市场，他认为他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推动者啊，他也不再是美国作视为伊朗的一个大敌，所以鲁哈尼后来能够出来，他在后面也帮一些忙，拉夫桑亚尼。2015年的时候呢，伊核协议，伊朗呢，那么愿意停止他核子发展计划，那这个整个协议后面的推动也是拉夫桑亚尼。可另一方面呢，伊朗内部人也在讲说，那可是你拉夫桑亚尼虽然是以政治人物出现，其实他也是一个他在宗教里面排行辈分也是蛮高。所以现在的哈米尼啊，宗教领袖哈米尼之所以能够出现，拉夫桑亚尼在后面也是支持他。没想到支持他以后，现在这两个好像一个在世俗的宗教，他们两个中间是有冲突的。拉夫桑亚尼他起先呢，他在伊朗内政里面，其实他也有他保守的一面，所以伊朗内部也有人批评啊。1980年代，霍梅尼伊朗刚革命的时候，当时杀掉多少的异议分子？那你拉夫桑亚尼，你当初怎么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大的屠杀呢？啊， 那么同时呢，你也发现这个，你在执政中做担任总统八年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有阻止你们党权，就是当权派你们政府内部的这些贪腐啊，对吧？你没有阻止大屠杀，你没有贪腐，而且呢，其实，在后来这个两伊战争的时候呢，你拉夫萨亚尼其实你也是有影响力，如果影响力，你可以早点那么发挥影响力，让两伊战争、伊朗伊拉克的战争早点结束，用不着拖个八年啊。所以内部有个批评，但是最重要是他过去的经历呢，让他是作为一个保守派跟强硬派中间的桥梁。他本身呢，你看宗教领袖哈梅尼是他推上来的，他本身也是一个高级的高阶的一个教士，所以他当然在保守派里面有很多支持者。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支持温和改革派的，所以你说今天保守派想团结起来想批评改革派，有拉夫桑亚尼在中间作为桥梁，你就骂不下去，所以他有一个缓和伊朗政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结果呢，他死了。他死了，在这个礼拜，礼拜周末的时候，他死了以后呢，82岁死了，一下子人家就担心，那么伊朗的改革和强硬派中间现在已经正在斗，那中间这个桥梁能够在中间调解的人呢死了，那死了以后去世之后呢，伊朗的政局会怎么发展？伊朗政局他很可能在这里会不会强硬派上来，而温和派那么退潮？温和派如果被温和派如果下来，那个又居于下风，那美国这边刚好有一个川普，而川普对他们对伊朗是比较强硬的，那会不会奥巴马时代推动的美国跟伊朗的和解关系，在川普上来之后又开始那么退步呢？奥巴马的时候其实推动美国跟古巴的关系，那么川普上来，美国跟古巴的关系很可能会退后，那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关系是不是又会退后呢？那对中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所关心的。最后一个呢，我们看英国。英国首相梅伊啊，他马上面临就三月要开始要进行以启动这个欧盟的这个脱欧的这个程序。那脱欧程序到底英国该怎么脱欧呢？那么当然，英国驻欧盟大使罗基斯上个礼拜辞职原因就是说对梅伊表示抗议，说首相梅伊根本没有一个方向，举棋不定。英国很多杂志也批评梅伊举棋不定，而英国政府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个好的谈判人才可以或者一个团队来谈这个脱欧啊。那么你到底是怎么脱欧也讲不清楚，那这个哪里是两年脱欧程序就能够谈得完的呢？那很可能要拖上个十年。那如果一直谈不出来，英国硬是要脱欧，所以这个在没有目标一团混乱的情况下，英国脱欧的过程不是软脱欧硬脱欧，而可能根本是火车对撞的一个情况。可是呢，梅伊呢，在礼拜一接受英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明白，他说我这脱欧谈判是有两条底线，那底线第一个呢，移民，我是不接受移民的，所以第二个呢，那么欧洲的法院，你的管辖权也不能基于英国。那这两个红线一画，本来人家说你是硬脱欧软脱欧的关键什么呢？关键是英国是不是可以容许某一些移民的配额，那英国是不是继续留在单一市场里面？可是留在单一市场里面，你就必须接受单一市场的规范，你就必须接受欧洲这个法院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命令。结果他说我不接受你欧洲法院的管辖权，那就表示说你是不愿意留在单一市场里面。那如果不留在单一市场里面，而且同时表示说那么我也不接受移民的配额，那其实梅伊首相很明白讲的，英国走的就是硬脱欧，就是完全达成协议以后我完全脱得干干净净的，我就是离开欧盟，我不要拖泥带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英镑为什么开始贬，英国的经济会遭受一些震荡。那到底后来他是怎么脱欧，是不是照他这样的所想的就是已经摆出来了硬脱欧呢？这个也是我们观察欧洲和英国情势一个观察的脉络。对，当然上个礼拜我们抓的四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